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二十天解体邪恶宣传栏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5年10月25日。今年9月23、24日，我们当地的政法委、防范办、法制日报社等机构设立了20多个宣传栏，内有诽谤法轮功的内容。同修们看到以后就商量如何销毁它、解体它。这些宣传栏属钢架结构，双面玻璃，有2米高，有4米宽，看起来非常牢固。同修们最后达成共识，能走出去的同修用喷漆粘贴真相不干胶的方式一直做下去，直到他们更换内容为止。不能走出去的同修在家发正念解体它。说干就干，我们从9月26日晚上开始喷漆粘贴，没有人分任务，人人主动出击。有的同修晚上6、7点开始做，有的同修夜里1、2点开始做，有的早上5点多开始做。喷漆的喷漆，粘贴的粘贴，凡是有攻击大法内容的都反复覆盖，一点不留。过程中同修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赶上节假日喷一次漆，粘一次粘贴，能撑2、3天不被撕毁。正常上班时间，他们白天派人擦、撕、接，晚上同修们又喷、贴上，这样交织状的进行着。10月10日7点左右，4名同修被蹲坑的警察抓到当地派出所了。当时11点多 ，A 同修走脱 ，B 同修、C 同修、D 同修不停地给所有遇到的人讲真相。B 同修被提审时，不停地给审问他的人讲真相。告诉其诬陷大法和诬陷大法师父的事实，是每一个大法弟子所不能容忍的。有一人自称姓王，别人称他王书记，开始很凶，对 B 同修说，给你们3条路，一判刑，二拘留，三写转化书保证不练法轮功了，放你回去。 B 同修回答，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王接着说，你知道这些宣传栏都是我一手策划的，我负责一手制作的，这些天你们把我搞得焦头烂额，又找不着你们的人，我花了5000元找人清理，白天清理了，过一夜你们又喷上了，又贴上了，我整整4天4夜没睡觉，没办法，只有调动警察蹲坑守候，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了。 B 同修给他讲真相，王答，我不了解法轮功。接着他哀求似的说，你给你们的人说一下，这几天就不要喷漆了，也不要贴了，给我个时间，到月底我全部换掉，一会儿我亲自送你回去，叫你不耽误吃中午饭。 B 回答，你们都是骗子，我不会相信你们的。王说，你就相信我这一回吧，也许是讲真相启发了他的善念良知，或者他还有别的目的。问完情况后，王真的把 B 同修送回家了。 B 一路上不停地给他讲真相，讲善恶有报的天理，希望他不要再迫害法轮功，真心的为他好。接着王也把 C 同修送回了家。 B 同修回家后与同修交流，把王的话给同修讲了。同修们一致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配合邪恶，我们就听师父的，只要剩一块有污蔑法轮功的内容，我们就坚持清除下去，做一个坚定维护法的大法徒。在10月13号，王又到 B 同修家造访，要求不要喷漆了，不要再贴了，保证在10月24日前把内容换掉，并说，我以前不了解法轮功，谁知这次惹了法轮功了，可捅了马蜂窝了，我到市公安局找了4本法轮功的书看了，以后我宣传法治教育，宣传崇尚科学，你们不会喷了吧？ B 回答，只要你不提法轮功一个字，我们才不管呢。同修们又切磋，还是不能配合邪恶，除非他把污蔑法轮功的东西一点不留的全部清理掉，我们才能停止不做。 在15日早5点多，两同修配合把所有无限大法的宣传栏挨个喷了一遍，每个栏板上又贴了4-5张真相粘贴。这一次邪恶彻底垮了，支撑不住了。16日邪恶把装有污蔑法轮功内容的栏板全部清理了，一块不留。这是大法的威力，也是大法弟子整体配合救度众生的见证。正是大法弟子显神威，整体除恶放光辉，慈悲救度众生孝，扫尽阴霾迎师归。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期待离开自身修炼环境是必须修去的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学习了师父10月16日在洛杉矶的讲法后，我深切地感到修炼的严肃。在讲法中，师父多次提到圆满，从中能体会到师父为大法弟子不精进的修炼状态感到焦急。之前我认为自己是从1999年720闯过来的老弟子，能跟上师尊正法中的进程就足以了，不用担心最后能不能圆满。尚存的许多小执着，在开工圆满的那一刻，师父都会帮我处理掉，使我达到圆满境界的标准。因此修了这么多年，自己还有许多执着没去掉，有时即使意识到了，也没从法上悟一悟怎么修去它，反而认为没干扰做三件事而听之任之。讲法中师父提到，修炼呢，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任何一个心，任何一种执着，都会造成你进步提高的困难。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转眼修炼就20年了，我现在才意识到我是一个依赖心特别强的人，大观小观，大事小事，遇到事情就去请求师父点化加持，而不是自己主动在法上悟。虽然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只要认真学法都会得到师父的点化，却没做到师父要求的那样，时时地警醒自己，主动修自己。修炼至今，努力跟着正法的进程走，只是正法弘誓中的一个机械零件，缺乏主动性，对救人没有紧迫感，少有发自内心的为世人的未来担心，不时有离开这里换个环境的念头。我感到很惭愧，感到对不起师尊的慈悲救度，在对宇宙大法的信仰里掺杂了太多的私与有求。在整个大陆看似遥遥无期的恐怖高压迫害中，我多次产生过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执着。在邪恶疯狂迫害的最初几年，自己几乎一天24小时正念不停，精神压力很大。在因为自身修炼中的漏而招来的官与难过不去时，在邪恶利用世人对师父及大法文革式的攻击、诽谤、监控中，在面对同修们被绑架、酷刑、冤狱时，在一次次因邪恶因素迫使的资料点的紧急转移中，在师尊的加持和点化下，虽然我坚信正法必成，闯过了这些关和难，但看到被邪恶操控的恶人横行时，心里也时常涌起怨恨，还期望有一天能逃离这个邪恶密布的环境喘口气。虽然经历多次可能离开本地却最终未能成行的心理波动之后，师尊点化我，这是我签约要兑现誓约的地方，但我仍然期盼有一天能离开这里。特别是每当听到同修远渡重洋，亲睹师尊慈言，亲耳聆听师尊讲法的消息时，那个执着强烈到一刻不停地折磨我，心里想的，嘴里说的，脑海里盘算的都是他，每次都要通过大量的学法才能消停下来。近几年在学习师尊在海外各地法会的讲法中，常常看到大陆出去的同修因长期生活在邪党变异社会中产生的变异言行，对海外同修正式法的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干扰。我认识到自己不能为了逃避而去干扰海外同修的修炼与正法环境，既然我签的约在这里，那就在这里坚守吧。但这强大的执着成了我修炼中的漏，我却没意识到。师尊在法中讲过，佛、神，他可以为众生、为宇宙的利益放弃他的生命，什么都可以放弃的，而且坦然不动的。见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认识到了自己在这一点上存在问题。 随着学习师尊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中的讲法，使我惊觉到这个自99年720恶党迫害大法以来形成的离开邪恶迫害环境的想法，也是必须要去掉的执着。我明白了自己想逃离的想法是我修炼中的大漏，是我对宇宙大法的信仰不够坚定，换个说法就是有杂质不干净。对师尊的慈悲呵护看成理所应当，没有严肃对待修炼，因而没能修出应有的慈悲。在做三件事时，只是从法理上明白对整个进程有什么好处，没有替身处危难关头的众生着想，而感不到时间的紧迫，自私的期望有机会换个环境，这是对自己的誓约不严肃，有企图违约的不好的念头。这种只想求得大法与师父的庇护，在需要我履约时却想着好处，这种自私是配不上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称号的。从新记起，师父讲过，我跟你们讲过一句话，我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见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尊啊，我要做到，我也能做到，请师尊加持，叩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无私无我才无漏，作者童真。我一直在想，修炼很多年了，执着心还是一大堆，怎么才能修得无漏呢？学了师父新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后，如醍醐灌顶，突然对大法弟子怎样才能修得无漏有了新的认识。师父讲，因为大法的纯正，大法的威严，这个威德，这个力量，救度中正的一面的展现，那神看了都震惊，谁也不敢起负面作用，但是他们都会以正面的形式出现，从中得他们要得的，甚至于很大面积形成一个什么东西来这样干，这就是旧势力，这就是干扰破坏。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旧势力有时是以正面形式出现的，打着帮助大法弟子提高、考验大法弟子的旗号，但根本目的是从中得到他们想要的。从根本上讲，这是什么？不就是私吗？大法弟子是在正法中更新的生命，要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从旧的法理中走出来，不被旧的因素所牵制，唯有走出这个私，修成无私无我，才能无漏。大法弟子如果在每一件事上、每一念上，哪怕是为了正法和救度众生的事，表面看来再好的事，出发点如果是为私的，就迎合了旧势力，旧势力的这套机制就会在你身上起作用。在这方面我是深有体会的。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有一个阶段我们开创了很好的学法环境，和我同时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共有近30名同修，分别被关押在不同的监区，每监区2到3名同修，每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有的宽松，有的根本学不了法。由于狱内狱外同修的共同努力，传入监狱很多大法资料，我的环境比较宽松，学法练功都没人管，因此狱内一半的大法资料由我保管，最多的时候我手里有6本转法轮、2本酒瓶、2本解体党文化、2个电子书、1个 MP3、1个 MP5 和很多本明慧周刊及真相小册子。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同修根据每个监区同修的状态和各自的环境，逐渐把资料传递给其他同修。有的同修根本看不了书，有的只能看手抄的，有的环境稍宽松，可以看打印的转法轮。我在传递给同修资料时异常谨慎，认为资料传进监狱不容易，同修环境不好， 老害怕同修的资料被搜走，有的同修看完后再交回给我，由我保管。当时认为这种做法是为大法负责的行为，但是谁的执着谁知道，谁内心隐藏的东西只有自己知道。其实我当时真实的想法是，第一，资料都放在我这里，自己学法方便，虽然是为了学法，但内心深处隐藏的是私心。第二，对同修没有足够的自信，有怕心，害怕同修的资料被搜走，牵扯到自己，怕心的本质还是私心。第三，慈悲心不够，本应发正念，帮助同修打开环境，却加给同修一个资料别被搜走啊的黑色物质场，客观上造成同修的环境老是不好。这三个原因的根源全是私，由于自己的私心没去，这在修炼中是有漏的，后来导致的结果是资料在我手里受了损失，我被警察搜走一本转法轮，教训是深刻的。修炼真是无小事啊，因为再小的事如果放大来看，都可能是修炼人与常人的原则问题。师父让我们修得执着无遗漏，精进要旨，修炼不是政治，那我们真不能忽视修炼中的任何所谓小事。师父讲修炼呢，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去，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修炼真是太严肃了，要修得无漏，就要深挖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的东西。就拿前一段时间的素江事件来说，已经5个月了，人数还是徘徊在19万。当然，师父主张那些个关键的学员，能起大作用的学员不要暴露。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但我们问问自己，自己是属于那个关键的学员或能起大作用的学员吗？不要为自己的执着从法中找依据，深挖一下自己走不出这一步的根源是什么？是怕吗？是思吗？其实都是一样，任何一个执着都不能使自己达到无漏的境界。感觉师父这次讲法比以往都严肃，正法赋予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我们还有什么执着？内心深处还隐藏着什么？从此刻开始抓紧去掉吧，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最后用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的法与同修共勉。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给同修添正念，自己也在提高中。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雪中英。2012年5月，由于自己学法不深，人心多，被邪恶钻了空子绑架并非法劳教，关押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在黑窝里，我认识到发正念和背法的重要性，我每时每刻都在提醒自己，提醒同修，背法 发正念，甚至在走路时，一抬脚一落足都跟着正念。这样自己的修炼状态好，我所在环境中的同修们正念也很足，邪恶奈何不了。一，师父点化给同修添正念。在我被非法关押的第二天，有一个老年同修被绑架进来。进来后，他就是哭，哭得很伤心，好像要活不下去了似的。我凑到他身边，小声对他说，咱们不是有师父吗？咱们不是修炼人吗？发正念解体他。他听到我说的话，马上就镇静起来了，发现自己哭的时候好像忘了自己是修炼人，经我一提醒，他又想起来什么似的。晚上我做了一个梦，看到一座一座高山，好像天塌地陷来了，瞬间就陷入地下，不见了踪影。我顺势立掌，已经倾斜要倒的山顷刻间又立起来了，已经陷入地下的山又站回原来的位置。当时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一个修炼的人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师父，忘记了法，是多么可怕的事啊！给同修添正念是多么的重要。二，放下自我和同修共同精进。一个同修和我关在一个室，他看上去骨瘦如柴，脸色铁青，我当时以为他不是大法学员。后来他调到和我临床，我问他，你因为什么事进来的？他告诉我，我因为修大法被关押在大北监狱三年，出来不长时间又被绑架到这里，父亲由于到监狱看我，途中遇车祸而死，家里只剩下不能自理的母亲一人。母亲由于糖尿病的后遗症，双脚溃烂，不能行走，坐在轮椅上。我被抓进来，没有人照顾母亲。为了能早日回家，我违心地签了三书。此时的我和他都流泪了。我知道同修的难处，他和我一样，也是同修，也是师父的弟子。我就提醒他说，你为什么不背法呢？一个修炼人到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师父的法呀，不能忘记自己是大法弟子的身份。他说，我一句师父的法也没记住，在监狱中关押了那么长时间，刚回来又被抓进这里，我的头脑中一点法也没有。我看到了同修的困难，我说，今天把咱俩安排到一起也是有原因的，我教你背，咱俩一起背法，一起发正念。我当晚就教会他背师父的评注，也三言两语。师父说，好人一文话不多，说明了一个理，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大法弟子们真的是在从常人中走出来。见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第二天晚上，我又教会他背师父有关善解的法。就在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看到他的身体像一个管道一样往外冒浑浊的雾气，我就从这个身体里掏出两个鹅蛋大小的圆形物体，同时感觉到同修的身体中还有一个。我醒来后就升起了怕心，觉得同修空间场不清净，怕影响自己，给自己带来不好的东西，就不想帮同修了。第三天晚上我就自己背法，不想再教同修了。可同修着急想学法，就故意叫我。同修对我说，我今天很轻松。我知道同修的意思就是还想让我教他，可是我保护自己的心还在作怪。我在心里想，同修心里没有放弃大法，为什么脸色铁青呢？同修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就对我说，在我修炼以前处了一个男朋友，当时觉得不合适就想和他分手，这个人不同意，他是学巫术的，他就在我的身体里下了三道符，这个东西在我身体里存在，如果我不学大法，可能我早就死了。这时我想起了我做的那个梦，我告诉同修，你身体那三个东西已经拿出来两个了，还有一个可能需要你自己发正念排除吧。后来我明白了，那是师父看到我有心结打不开，师父让同修说出他以前的经历，帮我打开心结，好让我和同修共同精进，以后我们两个共同背法发正念，从不间断。看到同修身体和精神的变化，我心里很高兴，同时非常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三，合力快速清理败物，提高快。 有一个坐在我前排的同修，几天都在过心性关，使他烦躁不安，唉声叹气。我看到后就想，我们是同修，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我就帮他发正念，解体他身体中那种不正的因素。不到五分钟，我感觉有一股凉气袭击我的身体，让我很难受。我知道我的正念起了作用，触动了邪恶。我马上请师父加持我的神通，帮助我清理败物。十分钟后，我们一起出去，这个同修对我说，刚才不知怎么，身上凉飕飕的难受。我一听，和我的感觉一样。我说，那就对了，我刚才请师父帮助你清理，你空间场里的败物已经解体了。今天晚上9点，咱俩一起发正念，再彻底清理一下。晚上发完正念后，他多次上卫生间，排出很多脓血一样的东西。由于受此事的启发，我就多次帮助同修发正念，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很多。四，一刻不松懈，共同在法上提高。有个同修只剩20天就到期回家了，我教他背法，只教他一句，他背了一天，等到第二天我再问他，他说忘了。我又教他几遍，他又背了一天，再问他，他又忘了。后来这个同修对我说，我不背了，你教我背还耽误你的时间，我回家再背吧。我想修炼时间很有限，还有几个20天啊，这20天不背法，同修能滑下去多远呢？再说同修回家也不一定马上就能学上法精进起来。我就对同修说，不行，一个修炼人一天不学法都不行，邪恶都会钻空子的，20天不学法怎么行呢？咱俩请师父开启你的智慧，我教你背，干扰你背法的因素全部清除。同修看见我真心的在帮他，不怕麻烦，他的正念也起来了。师父就真的帮了他，第一天就背下一首4句的红吟，第二天又背下一首。就这样，同修背法的信心倍增，就持续的背，后来一天能背4-5首。由于背法，同修正念很足，身体状况改变也很大，自觉身体轻松，走路生风。到临走时，仅20天，红吟、红吟二都背下来了，红吟三还背了多首。由此我想到，我们在任何时候，无论同修怎样，我们都不要看同修的不是。当然，慈悲的提醒是对的，就看自己能否给同修添正念，能否帮助同修学法、发正念。只要同修能学法、能发正念，就能改变一切不正的因素。这时也是在修自己的时候，能否放下自我，有没有怕麻烦的心，能不能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对待。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有多少昔日的同修需要我们去叫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了716期明慧周刊上的几篇文章，心情特别沉重，不由得回忆起迫害发生前弘法时的镜头。那时我们一个只有20几万人口的山区小县，已经有2000多人修炼大法，他们中有县长、局长、乡长、校长等，站在几百人的练功场中练功，有时几百人坐在县政府的会议室看师父讲法录像，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场面真是非常神圣壮观。迫害发生后，在种种压力下，有许多人不练了，他们中多数是刚刚得法才几个月，有同修估计现在还坚持修炼的也就是1/3，而且有许多同修还处在不精进的状态。前几天我去看望亲戚同修，他们都70多岁了，姐夫是退休教师，他们老两口都是95年得法的老弟子。控告江泽民时，他们以自己没有被抓被罚过为借口，没有参与控告。这次去想让他们走匿名举报的方式。进门后我就说明来意，姐姐说，我们也没有被抓罚过，起诉也没什么用。我说，姐啊，你没有被抓被罚过，可是你不敢出来练功了，偷偷摸摸的在家里练，这不是对你的迫害是什么？何况师父和大法被诽谤诬陷， 几百万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致残，甚至被活摘器官。你是大法弟子，怎么能说起诉也没什么用呢？他在言谈话语中说到了，迫害都这么长时间了，还不结束。我看到他执着起结束的时间了，而且还有埋怨师父的意思，就说，姐呀，要以旧势力的安排，几年前就结束了。可是师父不忍心啊，一个是救人的数量不够，师父让我们救下70%-80%，中国救下一半，现在够吗？再一个是大法弟子们走不出来，达不到标准，师父是用自己巨大的承受才延续了时间，让我们再多救人，同时修好自己。姐，你知道师父的承受有多大吗？我们做弟子的可不能这样想啊。姐说，我知道自己修得不好，等周日我儿媳同修来时，我给说，让他给写，咱们控告他。我舒了一口气，姐虽然还没有达到完全用正念对待素江，但毕竟迈出了一大步。不用说已经不练的，或是像我姐这样的，虽然还在天天坚持修炼，可是在修炼上并不是清醒的，有多少？由此我看到了叫醒昔日同修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它的难度。此和姐姐的交流中，也让我看到了自己许多不足，特别是怕心、求安逸心、懒惰心等。其实在精进上，自己并没有比姐强多少。比如在素江这件事上，只管自己素了，很少为他人着想，没有顾及整体。前些时有一对夫妇同修，也是95年得法的老弟子，没有参与素江，我只是顾及面子，简单的和他们交流了两次，就再也不问了。这本身就是没有对法负责，对同修负责，其实也没有对自己负责。已经不修或不够精进的昔日同修占的比例那么大，真的需要同修们都去帮助叫醒。哪怕一人帮一两个，大家都用心，力量就大了。一点个人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沟通与劝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写这篇文章，主要是想为何三退数量上不去的问题与同修交流。从我自己接触到的或了解到的情况看，大法弟子讲真相还是很努力的，真相币与真相语音电话项目几乎是人人参与，每人拥有几台至十几台至几十台不等的真相电话，有许多同修在发彩信，还有不少同修在高效率地发短信，可以说是做到了真相遍地的程度。那为什么三退人数上不去呢？我认为是没有打开世人心结的缘故。从师父讲法中，我悟到，我们拨打真相语音电话也好，发彩信也好，发短信也好，只是让世人知道了三退，但并没有让世人明白为什么要三退，因此我认为这些只能为当面劝退起铺垫作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结，这需要我们在面对面讲真相时给对方解开。我自己一直参与真相电话、彩信、短信项目，长期坚持近20台语音电话同时拨打，但我发现退出的人数与拨打的电话数量相比是很少的，大约需要拨通120个左右的电话才能有一个人退出。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人呐，是有交流的，人类社会几千年这个正统文化、神传文化，人的状态都离不开人群的交流。我感觉在面对面的交流中，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能解开人的困惑，从而引导对方退出。现举一例说明，2012年，我在国外认识了一个华人女士， 这位女士在常人中可以说是个精英，她在当地一个大型房地产公司连续十几年销售业务第一。当时正值神韵艺术团到该地巡演，我推荐她去看演出，她说她很早就听说过神韵，演出水平很高，但听说是法轮功的，就没打算去看。我看出她对法轮功有很深的误解，和她交往几天后，她对我印象很好。这时我告诉她，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并就她的疑惑有针对性地给她讲了真相，又详细介绍了神韵艺术团和其中的部分节目内容。她表态一定去看神韵。后来她和家人都去看了神韵，还告诉我神韵演出特别好。今年十月，她回国探亲，探亲结束后，她要经过我住的城市转机，然后乘坐国际航班返回。我想着要帮她做三退，虽然她在机场停留的时间不长，我还是赶到机场，并在机场内请她吃饭。给她劝退时并不顺利，但我静心地听她讲述，明白了她的心结所在。她认为自己很优秀、善良，大学一年级就入了党。她入党的目的是为了好好激励自己，做得更好。她把自己当成共产党的一部分，说共产党不好，就等于说她也不好。我针对她的心结讲真相，很快她就明白了，答应退出。这时我在和她的另外三个同伴讲，她说都退出吧，她是真心为我们好。就这样，她的三个同伴也一起做了三退。从明慧报道的情况看，面对面讲真相以及电话人工讲真相的方式，由于和对方直接沟通，便于了解并解开对方的心结，劝退率都比较高，每人一天能劝退几人至几十人不等，远远高出语音电话的劝退率，是比较有效的劝退方式。但我发现大部分同修都不愿意参与，并且做了各种努力来极力避开这种直接交流的讲真相方式。打语音电话，每月总会有些三退名单，许多同修因此过得心安理得。我想，如果大部分同修能进行面对面讲真相的话，在我们现在已经做到的遍地真相的铺垫下，应该会有更多的世人得救。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同修的境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不久，从明慧网大陆综合中看到，我弟有一位老年同修，因发神韵光盘被非法治安拘留十天，即将走出拘留所。由于该拘留所离市区较远，我便有了帮助其家人去接他的想法。结果，与老同修同一个学法组的同修找到我说，他的家人从来没去过那个拘留所，想找去过的同修帮忙。于是我和老同修的家人约好一起去接他。那天，我和姐姐与老同修的家人一起去了拘留所。到了拘留所院内等了一会儿，年近70岁的老同修从门里走了出来。当他看到儿子同修和没修炼的老伴时，眼泪就流了出来，边走边哭着上了车。得知我们也是同修，老同修哭得更厉害了。我们都劝他别哭，以为他是为十天来所受的苦而难过。在我们的再三劝慰下，老同修才停止了哭泣。问他为什么哭，他才慢慢地说，我修得不好啊，让那个举报我的保安犯了这么大的罪，是我害了人家啊。听了这句话，我们被震撼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我们问到在里面能不能练功发正念时，老同修说都可以，没人管，这是前面的同修环境开创的好啊。我和姐姐对望了一下，又沉默了。送走老同修， 我和姐姐在回家的路上就此事交流。老同修在做好三件事上所修出来的慈悲，让我们感受到了老同修的境界，尤其是老同修的一句话，这都是前边的同修环境开创的好啊。姐姐说，如果是我面对这种情况和问题，我很可能会说我如何如何正念强，没怕心。而老同修的这句话既出乎我的意料，又使我汗颜。这就是同修的境界，那是在做好三件事中修出来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Thank you.